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那个节目。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五啊，星期五的11点钟到那个12点钟，有一个小时呢给大家呢专门解答问题。那么告诉大家个好消息啊，那么当然票子还没印好，那么这次呢可能是比较紧张了啊，因为台长每一次有新的东西告诉大家，是9月5号，3个月的时间呢啊，上次6月6号到这次9月5号，台长将有一个那个悬疑综述解答会在 Hurstville 啊，可能大家也很熟，票子是免费的，可以到我们电台里来拿，但是希望大家珍惜啊。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珍惜啊。
喂。
喂。
你好。
喂，卢太长。
你好。
哎呦，你好，谢谢，打通了。
啊，您说。
卢太长，我请您给我解一个梦。
啊，您说。
我前天呢，做梦梦见那个毛主席呀。
啊。
毛主席在那个躺着。
啊。
躺着，在那个庙里躺着。
啊。
躺着完了以后呢，说他已经死了。
啊。
我就看，哎。他就活了，他腿也会动上了，
啊，
眼睛也睁开了，这，
啊，
也要说话，
啊，
哎呦，我一紧张我就醒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首先呢，这个梦呢是这样的，一般的梦呢有两种，一叫深层的梦，还有一种潜意识的梦。
嗯。
那么像你这种呢，有可能呢是深层的梦。深层的梦呢，就是说你的过去啊，
嗯，
可能对某一位领袖啊特别尊敬，特别好，特别爱戴他。
嗯。
那么在你的意识啊，深层的意识里边已经在里边已经扎根了。就是我们讲起来是那个在80天中啊，已经扎根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从梦中异梦当中来讲呢，你能够做到伟人啊，有权有势的人啊，或者哪怕做到军队里的人或者警察吧，它都是你将受到保护的一种象征。那么这个梦呢，咱们不去讲，因为它是关系到一个伟人嘛。不讲它，因为也有人跟台长说要看看什么地方什么，台长都不看的。那么像这种呢，一般的在你的梦中出现呢，并不是件坏事情。明白了吗？
好的。
你不去讲它其他的，但是呢，你能够梦见它，就不是一个坏事情。啊，就像刚才有一位听众梦到我们的新总理一个女士一样的，实际上她也是受到保护的一种象征。好不好？
好的。还有一个梦啊，请您给我解一个，就是我做梦啊，那个我们家那个门呢，啊，就是开着，
啊，
我跟我那孩子说，我说你把门关上，
啊，
不用不用，
啊，
结果说着不用不用，结果就我们家的那些东西啊，还有一些钱就被人家偷走了。哎，我说你看看，我说关关门关门，你不让关，
啊，
结果让人家偷跑了。
哎呀，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如果家里在做梦的时候是属阴的嘛，
嗯，
你在属阴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魂魄是在下面。
啊，
那么属阴的时候家里被人家拿走了，就说明有人问你拿东西。
嗯，
那说明你肯定在念小房子。
对对对，我也不停地在念小房子，老
用
小房子要念。
是啊，那就这个人家到你那儿来偷东西，实际上就是问你来要小房子。
哦。
而且偷东西的人不会令你很害怕。
嗯。
你听得懂吗？
好的。
东西少掉，他没有让你看见他小偷怎么样。
嗯。
说明就没问题。
嗯。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呀，就是那个，我就在同时这个梦里边梦了一个。男的，我也不认识，领了一个小孩，
啊，
走来走去的，
啊，
这什么意思
啊？啊，小男孩走来走去的，
啊，
那很简单了。如果你过去有打过胎过的，或者有什么的，这小男孩，你根据他的形象，有两种是多大的孩子，那么一种呢是很小的。就是说他给你显现出你当时打胎之后没多少时间的过世的那种形态。还有一种呢，就是他随着在阴曹地府的年龄增长，他现在应该几岁，那你就看到这个孩子大概是几岁。 明白了吗？
嗯，
就这种情况都会有。一般的呢，像你们年纪大的人，如果梦见了小孩，如果他是要问你要经的话，都是以小孩的形象出现的。
哦，是这样。
明白了吗？
嗯。
啊，是这样的，嗯。
那我要念几张小房子？
像这种一般的，你说不定你已经念过小房子给他了。
哎呦，我念的小房子小孩已经梦见两次了，我都念。40多张。
对对对，说明还不够，你还得给他念，像这种念个4张啊、
哦、
5张都可以。
哦，好的好的。
好吗？
嗯，好。哎，谢谢卢太郎，我问一问你，今天我时间比较长一点。因为家里吧就怕有什么不好的阴阳，有什么不好的来嘛。我把那个，假如说我经那个从您那佛台呢，请一个那个风水画。就是10块钱一张的风水画、
啊、
我贴在我们家的门口的外侧，把门的外侧，行吗？
照样可以。
可以是吧？
但是
不影响人家其他的吧？
不会，但是问题，你如果这个门经常开来开去的话，你这个山水就不稳了。
我在门上头啊，门的上头啊，墙上啊。
啊，那绝对没问题。
没问题，好吧，是阻挡一些那个不太好的进来是吧？
那当然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换一块镜子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换镜子，我就拿咱们那个佛台那个。
对对对，你没听到过。
那个就贴到那个墙上，因为我那个门上头它有一个阳台嘛，照不着雨。
我知道，我跟你讲话你还没听懂。
嗯。
我说如果。
嗯。
我说如果你换了一个镜子、那对面就来跟你吵架了。
哦，对对对，我不会吵的，那是不好。
但是风水话人家绝对不会的，明白吗？
哦，那行，我再请一张、我
好不好
是吧？
啊，好吧。
啊，好，谢谢啊。
啊，再见。
卢太太多保重
啊。
啊，
再见了。
谢谢，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你好。喂，
哎，蔡哥，你好。
你好。
啊，我问你，请教您几个问题好吗？
啊，你说。
啊，第一个问题是我年纪已经很大了，38岁了，然后很想要孩子。
啊、
去年就是半年前就不小心那个就是怀孕了，又流产了。
哎、
对，这次刚刚确诊是怀孕了5个星期了、
啊，
我就不知道念什么经能够那个保住这个孩子，念什么经给他。
哎、你呀、啊，我跟你讲啊、
哦，
像这种情况呢，首先呢，你。上次去掉了孩子之后，你超过小房子没有啊？
超过了。
超了几张啊？
超了14张。
啊，那你过去的呢？
你过去的也超过。
超过了吗？
嗯，都请台长看过，
啊、
都翻出来。
好，你从现在开始，每天第一念大悲咒必须21遍。
大悲咒21遍。嗯。
第二要许愿。
许愿。嗯。
好吗？
好的。
初一15一定要吃素。
初一十五吃素，嗯，
好吗？第三，坚决不能杀活的海鲜。
哦，一直没有，嗯。
活就是不吃活的海鲜。
对，一直没有。
好吗？
嗯、好的。
还有要记住，托人，你比方说在中国或者在这里、
嗯，
你嫌太贵的话嘛，你到中国托人家买鱼放生。
哦、
明白了吗？
对，一直有放，每个月放一次。
啊，那个台长大概10月份有一个大放生。
哦，太好了，太好了，
啊、
我一定会跟着台长一起去。
好吗？
上次也去过一次。
啊，这次10月份有一个放生，而且呢，大概在明年的1月份呐、啊，大概台长搞到有70000条鱼了。
哇、
啊，那很好了，
很、
啊、
很好很好，真的功德无量，台长能这样做，你太伟大了。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十一月或者12月也有可能。
嗯，您到时候都会在台里跟我们大家讲，
对对对，
就是买哈，买。
对，你记住。你记住一句话、
嗯、
像这种问题你要保胎的话你要记住第一心要诚、
嗯、
第二坚决不能吃荤的就是说那种活的千万不能动
好吧
第三呢如果你做到噩梦的话你就不要客气了、
嗯、
就赶紧念小房子
好的好的
好吧
好的然后他俩要不要念功德宝山神咒
可以念可以念每天可以念念给他嗯
就怎么讲呢
就是讲
给我
就是给让我就是我要将要降生的孩子能够多积功德啊、顺利降生 顺利生产就是这样啊。
顺利生产，好，我都记下来了。另外，台长，我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啊、那个风水的问题。您上次在那个法会上跟我们讲，就是房间的数字哈、啊，就是十一，对，一直到最多的到十一是好的，然后八十都是不好的。那个它这个是不包括那厨房是吗？只要是有门，是怎么个算那个房间数？
啊，房间的话，基本上就是算房间，而不算那种客厅啊。不算那种那个厨房的，如果你是开放式的厨房，这不算的。
OK，如果没住人，比如说 study 或者是供菩萨的那个房间，
那就不算睡房的。
哦、oh. ，
讲的是睡房，明白了吗？如果你把这个睡房，你把那个 study room 也放成一个床了，那就算一个睡房了。
哦、
如果你把客厅里面也放个床，那这个客厅也算一个房。
哦，
它是以床为主的，明白了吗？
哦，就按照有床没床来算，
对，
就是按有门没门来算。
不是。
哦，那最多是到就是您说十一是好的，那十三是不是按奇数偶数来说，十一十三就算好的、是吧？
你们家这么多房间就变成旅馆了。
我很好奇，您到十一就打住了，我就不知道是
不要讲了，因为这个在下面其实这种数字啊，这种数字还是要根据风水来讲。讲的
啊，
明白吗？实际上算的准确一点的话，要根据你家住家的人数，明白了吗？
啊，
它是讲究的，它风水不是说这么简单的。
是的。
那台长为什么这么方便能够看风水呢？因为我看气场的。
对，
明白了吗？
是的
啊，我用不着像人家七算八算累得不得了的。
没错，您是直接就是
空间看的。
对，
所以人家算命看风水的人也很辛苦，他们要排啊，要弄啊。那台长们因为是方便，但是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整天帮你们看的嘛，明白了吗？
对，是因为您每次都
我好气场，我全
力
我全力救人呐、啊，明白吗？
是的，
好吗？
那台长，那卫生间有没有讲究？比如说多少，maximum 不可以超过多少几个、这样的？
没有，就卫生间就是说，是卫生间那个 toilet 和那个 bathroom 最好是分开的。
是两个门
啊！如果你洗澡的地方有一个马桶的话，实际上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真的好的话，你想风水好的话，如果你自己设计的时候，最好就是 bathroom 和那个 toilet 要分开。明白吗？
明白，这样就有好的气场、而且平时卫生间就关上门。
对了，你要记住，洗澡是把污垢洗干净。
是的，
洗干净之后呢，香喷喷的，你看看多干净啊，这个房间里啊。你只要用那个马桶的话，实际上这个地方就不干净了。
哦、明
白我意思
了。谢谢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有个听众问题，就是我家里有一个神龟，是在请菩萨以前有的，就有一个是铜的神龟啊、然后还有两个貔貅，就是中国朋友带来的、这种东西可不可以摆？
貔貅没有关系的，
哦，
貔貅是法物，
对，
那但是呢，那个龟呢，它是一个动物，
哦，
明白了吗？动物就可以有灵性上去，而法物它不会有灵性上去的，
哦，
明白了。
懂了太多，所以貔貅我就铺不在那里，然后那个神龟我就把它包起来，红布包起来。
好好学呀、玄学方面太多知识了。
是的，
学不完的。平时
是的，真的觉得哇，我们一点一点的从台长那里学，就觉得还是学不完。您太忙了，怎么样能给我们多弄一些法会，多开一些这些讲座？
是啊，我这次开法会就是大家强烈又要求了，要讲很多生活上的东西啊，你想想看，都是实用的东西啊。
是的，
好吗？
是的，每次都觉得特别的有用，而且太短了。每次我都打印出来下载下来打印出来您的讲稿、我觉得真的几页太短了，然后时间又过得很快。
我
每次都这样觉得。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就是你家里喷的那些香水，那些空气的香水都有讲究的，你喷什么花、什么样的那种香味儿，你会惹来哪些事情的、这个都有讲究的。最简单的事情，你就是桃花养在家里，你看看你老公出轨不出轨。
对，
有些花就是不能种的，你明白了吗？
是的。对，那台长，那个神龟 取下来是要把红的红布把它包起来，然后需要说什么东西吗？
你最好给他念一张小房子，嗯。
哦，怎么写呢？写就是。
写就是我刚才讲了家里的家里所家里的神龟。
啊，赠给家里的神龟。
你不管他有没有，你弄一张小房子，他一定开心的。
哦，然后就把它红布包起来，给他放到储藏室里面。
对对对对对。
行，好嘞，我一定照做。谢谢台长哈，多谢您了。
好，再见。
好，再见。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台长你好。
你好。
我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哎，
就是那个平常我们在国外买的房子和国内房子不同的，就是国外很多房子都是二手的或者几手的，
哎，
已经旧的，
哎，
所以国内房子呢就有的是多数都是买的是崭新的嘛，然后就很高，那个楼层也很高。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国内这样子新买的房子就不太会有要金者这样的？
实际上你小姑娘有点误解了，实际上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它的房子并不是讲它的结构，而是讲它的底部。
嗯，
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房子这块地里边有灵性，你整个大楼里边都会闹鬼。
哦，
明白了吗？他会一家家跑的。如果你这块地干净的话，你造的房子新的旧的都没问题。
哦，
你在澳大利亚也是的，你比方说买个房子，它里边闹鬼的话，那你就是在了照在什么样子，它还是闹鬼。二手房子的话呢，当然马上如果这个人就死掉了之后，你马上搬进去，那种属于不好的那种阴宅啊。听说香港人就比较讲这个东西，香港人就是会挂牌说阴宅卖的便宜一点。
哦，
明白了吗？那这阴宅的话呢，就当场死掉的，你马上住进去，那你绝对倒霉。那如果已经住过一个人了，他搬走了，你再进去的话呢，那就好很多了。
嗯，
明白了吗？
那么台长，您说你刚才跟我说，就是在家里面念小房子，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有要经者的话，那你念给亲人的小房子就会被他拿走，对吧？
也不一定，他不一定到你家呀。
哦，
不一定要啊。他比方说在地府里边，他跟你没有冤结的，他跟你没有什么问题的，他在下面他过他的日子，你在上面，他为什么看见你的钱他就会来拿？不会的。
哦，
明白了吗？那你到银行去，人家在门口银行看见你拿钱都要上来抢的，那没有关系的，他不会来抢的，听得懂吗？
因为我怕在家里面念小房子会被拿走。
啊，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之前你给我看过图腾，说我那个念心经都被拿走了嘛。
那肯定，就算拿走的也是你家的亲戚朋友，
哦，
或者欠你的，你欠他的，嗯。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嗯。
好的，谢谢台长。
啊，就这样。
嗯，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好，那个电话挂好。哎，你好。
喂，你好，刘校长。
你好。
你好，你好。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啊，你说。
就是我是说，那个善灵和恶灵是不是和他在世时做人有关系啊？
善灵和恶灵跟在世做人有关系。
是不是他这个善灵他？在世的时候他就这个人就挺好的。
对了，善灵的意思，比方说我举个不好听的例子啊，那我不是指你啊，说某一个人的妈妈很善良，她正常的过世了，但是呢她没有投胎，她在做鬼道，明白了吗？她如果想女儿了，她想儿子了，她想回家看看了，这个回到家里就是善灵。
嗯，
明白了吗？
嗯，
那么恶灵是什么呢？这个人跟你前世冤结，活在世上的时候天天跟你吵架，你逗他，他逗你的，然后呢你欺负了他了，你给了他很，你拿了他骗了他很多钱，他最后死掉了，然后呢他到地府之后他做了个鬼了，他就变成个恶灵，他来掐你脖子，来狂咬你的东西，让你生活不好，工作不好，让你家里吵架，让你离婚，让你把你钱破财，那这个来的就是恶灵。
嗯，
明白了吗？
明白。那个是不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人的报应期是不是跟年头，比如七年一算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算啊？
有，报应期和那个自己的那个运程期其实差不多的。为什么差不多呢？比方说三年五年一转运。 就是说倒霉也不会一年就结束的，倒霉也得最少三年或者五年。那运程来的话呢，最好最差的也得三年或者五年。那么除非你在这个好的运程的时候呢做了大恶了，那马上把你的三年的好运程切掉，那你马上就倒霉了，明白了吗？
嗯，
哎，就这样的。
嗯，还有比如说，嗯，晚上睡觉前，比如想求件事，我就说求台长或求观世音菩萨托梦给我，这样做好不好？
求观世音菩萨最好，台长们很累，功力不够。现在很多人求我，所以我都知道，我呢是还是帮助大家的，但是呢，求观世音菩萨呢更好。
那就是求就能灵，就能通。
那绝对是的，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明白了吗？
明白。还有那个就是说，夫债妻还，如果夫妻两个人。这个老公欠的人很多，比如说像人情债呀、钱债呀、活人的、过世人的，在婚姻期间，这个老婆就有义务帮他还。如果这老婆感觉很累，如果跟菩萨说他的欠的由他自己还，行吗？
是这样的，实际上这句话并不是这么简单来讲的。负债期还，也就是说你老公欠的债要你还，实际上这个也是因果关系。如果你不欠你老公很多的话，你可以讲这句话，你明白了吗？
嗯。
如果你欠你老公本身很多的话，你老公在外面欠人家的，你就有责任帮他还。
如果婚姻结束了，是不是还有义务？
婚姻结束，这个跟因果没有关系。你的婚姻跟他缘分断了，但是你的因果没有断。就是像很多人已经离婚之后还有关系，到了最后照样会打他或者来找他来搞他麻烦。
就是说不管再婚和婚姻结束，
对，
都得有义务帮他还。
对，但是呢你有义务没义务要有待于你到底是不是欠他的。如果你不欠他的话你怎么还，你告诉我，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人不修心，做人有问题，那永远还不完了。
不是这么讲的，所以你还不开悟。这个你老公比方说他不开悟，他跟你离婚了，他还在外面欠着什么债啊什么债，实际上你能感觉得到你跟他已经彻底没关系了，你根本用不着还了。如果你老觉得哎呀挂记着他，心中还欠着他的，觉得哎呀我怎么搞的，他有什么事情还是要找我，还是要我帮忙，这个实际上就是你没有还清他的债，明白了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好了。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样的孽障这一世生出来了，就是上一世的孽障不婴儿出生带过来了呢？就是说什么样的孽障这一世他不报，又转到下一世去，或者是什么样的孽障自己不报报家人呢？
这个你讲的是问的是很好，但是讲起来就时间很长了。那个只能稍微跟你讲两点，好不好？那什么样的孽障会带到下辈子？也就是说，如果你父亲或者你母亲过去有杀业，明白了吗？你这辈子如果没有好好修心的话，你这辈子身体不好啦，一直老病啦，病多啦，最后就这么平平淡淡的一生就死掉了之后，好，你的孩子接下去还会有这个报应，明白了吗？或者他下一辈子投胎了，他还会有这个病，明白了吗？但是如果你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那么什么样的病他可以报应报掉，对不对？那么什么样的病给报的呢？就是说你自己过去生中做了上一世做了很多坏事，你到这一辈子如果来修啊修啊修啊，他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就小报掉了。那么这些根啊，这些因啊，已经种在那里了。等到你这辈子做人的时候呢，你又做坏事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上辈子骗人了，对不对？那你这辈子呢不骗人，那就没事了，慢慢的念念经就化掉了。那么你又骗人了，好了，这个因一成熟的话，对不起，你就判刑被抓进去了。这就这辈子就报了，明白吗？
还有就是投人和投畜生是不是在一起排队啊？还是 投畜生比投人快一些呀、啊？
你这个问题问的挺好，小姑娘很会想的。那个投人，他是有一个中阴身，他是要根据你的孽债，他不是这么快就可以投的，而投畜生是非常快的。一下去，如果你要投畜生，基本上他用不着排队，马上就投。第一，畜生比人多。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啊，你说第二，就是说，如果因为他已经判到你投这个那个畜生的道的话，实际上你们罪行是列为同等的，你已经不是人了，明白了吗？你因为你做的事情，在人间做的事情，不是人做的事情了。你是像畜生一样做过那些事情，所以你把你判为畜生，你马上就投掉了。
哦，投畜生，如果这个人投畜生了，就跟这个在世的人就没有关系了。
没有任何关系了、
哦。
等到他自己醒过来的时候，他知道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小牛仔的时候，他还知道一点，哎，我好像是这个地方很熟嘛，或者哎，我像是不是人呢、啊？他刚刚这个一年以来，慢慢就没了。
哦、
实际上他已经好了，变牛了。
那比如说某个人，他自然自己说他要将来投动物去，是不是他的命将来以后就投？
会，如果他还没死，他在人间就说我以后要投畜生，他就会投畜生了。
哦，
这句话绝对不是他讲的，而是他自己心灵当中，我台长不是经常跟你们说八识田中吗？
嗯，
八识田中印进去的东西，就造就了你下辈子投什么。就像西藏那个很多那个，就藏传佛教里边讲的，
嗯，
很多人在临死之前，他已经知道他下辈子要干什么了。
哦，
投什么动物或者投什么人、投什么佛、投什么东西都会知道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好了，
还有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在天上的人。总和在世的人在一起，在天上人在天上享福，那他还在意在过去的人和事吗？如果梦中有我怎么办呢？就是说，
没听懂。
我梦见我父亲对我说：“你打电话告诉我什么时候把你妈妈送过来。”然后我就把我妈送到一间房子里头去了。
嗯，很简单，在天上他一般呢，他不会想到你的。他是在天上，是在另外一个空间了，你明白吗？
对。
好，那么四度空间，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里面，那么四度空间的人呢，他不会管我们。那么然后呢，当你求他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就会来关心你，来望你，明白了吗？
哦。
就很简单，你现在到了澳洲了，你不可能天天想家里，想你过去的男朋友，想你过去的同学，想你过去的老师，你都跟他们好久没联系的，对不对啊？
对。
当你的小学的老师或者你的同学打个电话告诉你说，哎，你我们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寄点什么东西给我，他跟你一联系，你才会想到他，那对不对啊？
对。
那他在天上过他的日子，享福的日子，你经常念经给他，你经常找他，不就是跟他通信息吗？
对，
所以他才会下来看看你，但是这个也不是经常性的，你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哦，还有一个就是那天我最近我儿子总跟我不高兴嘛，后来我就晚上睡觉前我就说，求那个观世音菩萨托梦给我，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就梦见我老公的奶奶。他已经早就过世了，他就在一个医院里头抢救，那医生给他弄起来，又躺下弄起来，弄就躺下，旁边好多人哭，我不知道这个梦和我求的事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很麻烦了。这个你老公的奶奶是吧？
对。
你老公的奶奶你没看见过是吧？
看见过。
啊，那你跟他关系肯定不一般了。啊，你们这个麻烦了，他这个奶奶非常有可能已经投了你这个儿子身上了，你这个儿子就是你老公的奶奶，明白了吗？就是菩萨显灵给你看了。
不是，就是我儿子也看见过这个我老公奶奶。
看见过并不代表他的魂魄不会上去啊。
哦，那我给他念经对吧？
至少说你他的奶奶魂魄在你儿子身上。
哦，
明白了吗？
那我怎么办？
什么？
那我怎么办？
你老公的奶奶你儿子还看见过，那你老公的奶奶几岁了？
那个因为我儿子生出来一岁多是他过世的。
哦，生出来五岁之前魂魄都不全的，他死掉了之后如果他投进来照样会进来的，很简单。所以你这个事情已经麻烦了，你问观世音菩萨，菩萨已经显灵给你听了，明白了吗？
嗯，
你对他好不好？你对奶奶好不好？
我们挺好的。
挺好。那你说的，你要说实话好不好？你如果觉得，你如果你是在你老公背后讲奶奶不好，你在当面跟他好没用的。我现在讲给你听，你儿子跟你现在的态度，就是你跟你奶奶的态度，现在他就不喜欢你，明白了吗？
那我一直给他念着经呢，那我现在继续给他念经是
你有的还的，我告诉你，你用不着讲的，这个事情你跟我讲没用的，好好的念吧。
哦，就是念小房子哈。
对，如果你这个奶奶喜欢不喜欢你儿子，如果不喜欢不是儿子的，就是说喜欢你老公，明白了吗？
嗯。
如果跟你老公有好的冤结，这孩子就跟你老公好。现在是不是你这个儿子跟你老公很好啊？
不好。
也不好，哎呦，那说明奶奶对你老公也意见很大了。这种事情不要讲的，好不好？
嗯。
不要去多讲了。
那我就好好给他念经哦。
所以呢，你要多跟他讲话，说奶奶，我一定要这个，你用不着讲的，你就是脑子里去跟他讲是奶奶，我告诉你，台长跟你说的，肯定是的。这是观世音菩萨给你显灵了，所以你们以后有些事情不要经常问观世音菩萨。真的说观世音菩萨，你看到了前世，你现在看着你儿子，你什么感觉啊？不要去知道前世啊。所以我有时候不愿意让讲给你们前世听，就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嗯。
好了。
那我就是多多念小房子就没事了。
对了对了对了。
嗯。
好不好？
行行，那我多给他念。
好。
好
吧。
谢谢台长。
好，再见。
再见。
嗯。像刚才那个，
对了对了对了。
哦。
哎呀，真可惜。嗯，好，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喂，这位听众你打通了？好，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这位听众你打通了？
喂，
你好。
哎，你好，卢台长，哎呀，太高兴打通电话。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就是呢，如果做梦同时一个梦里面出现好几个就是过世的人，我念经给他们，是不是应该按照就是梦的先后次序，然后也先后念给他们？
应该是梦的情节而定。
哦，梦的情节就多的早念。
对，就是说
就多
高级的你就早点念。
如果只是一个镜头这样的，像一张照片一样这样。
那就是晚一点念没关系。
还有那天晚上我做个梦，就是以前我母亲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小时候他也对我很好，就那天晚上做梦了，我都没梦过他，就那天做梦他怎么抱着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好像去参加演出来不及，他背着我儿子拼命跑拼命跑，他非常快把我儿子送到那边去演出。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人死掉没死掉？
死掉了。
死掉了，赶快给他操作小房子就可以了。
就可以哈。
跟你儿子的冤结，前世的，好吗？
说什么？
跟你儿子的冤结，前世的，好吗？在你儿子身上的。
现在哈，有可能哈。我就先念了七张给他，这样够不够？
应该够了。
那其他就是按出现的多少哈、还有这个问题就是，就是那天问你，我妈妈原来在天上，后来你帮我看了说到阿修罗道，说再念21章，现在我是把21章都念完一起烧，还是说可以分开烧？
分开烧啊，
分开烧啊。
好吗？
分开烧，他收到了，他会不会上不去一下子？
不会的，不会的，你在这个时间里把它烧完就可以了。他知道，他完全知道你在给他念，还是你停止的念。你们的念头，他们全知道的。你不要用人间的东西来看天上，看地府灵性，明白了吗？你想什么，他全知道的。
他知道哈。
那当然了，那鬼有五通啊，他心通，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的。
那我就是念好几张，烧几张就可以哈。
对了，你心中要想，我要给他念21章的，你就算烧1张、2张、3张，他都知道，你还在烧下去。
我一定给你21张。
明白了吗？
对对对，好。
好了。
还有一个梦，昨晚上做梦啊，我一个朋友的儿子，什么他帮了一个东西，走在路上，怎么摔了一个摔了一跤，怎么头朝下，头撞到那个水泥地上，然后出血，这个什么意思啊？
他的孩子
啊，别人的孩子，
别人的孩子撞了一跤，这个孩子他认识不认识别人的孩子？
我认识的。
你认识的，人家摔了一跤。
嗯，
他是你做梦还是你儿子做梦啊？
我做梦。
啊，你做梦，那边上还有什么人物啊？
他父亲，我要跟他父亲说，哎，你去看看你儿子头上有没有出血。
就你看见他那个孩子要有事情。
真的。
啊。
哦。
好吗？
哦，好，还有，哎呀，想过很多东西，一下想不起来，不好意思。
啊。
刘台长，那好了，想起来再问。
好。
好，谢谢。
好，再见。
再见。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好，那么喂，
哎，你好台长吗？
是。
哎，你好，谢谢台长。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昨天听台长的录音，就是讲到那个钓鱼的问题，是不是？
对。
那这个呢，非常有感触。我想讲一件事情，同时想请台长明示，就是我们曾经从那个钓鱼者的手里去买，把他的钓上来的鱼买回来，然后再去放生哈。那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说是晚上，因为这边钓鱼的人晚上比较多，白天很少。
嗯。
然后晚上又不能念那个往生咒，这怎么办？
哦，你去买钓鱼钓上来的鱼把它放掉。
对。
嗯，这个也是好事情。但是你千万不能把它放在它钓鱼的地方。
哦，就是我只能也是同一个水边，但是我跑到码头的另一边，我们是在码头上面嘛。
你至少要远一点。
远一点哈。
至少说你要找一个水流是飘走的，而不是往它这边来的。
这个我是已经注意到了，而且你给他念大悲咒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在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这些鱼，你千万别再游回来，游越远越好。
嗯，对，这很好。
那么往生咒不能念怎么办呢？
往生咒晚上如果你单单只放鱼的话，当然可以念。
可以念是吧？那太好了，那太好，因为我们家离这个码头很近啊。我们因为去那个晚上过去的时候，经常看见那个一些鬼佬那些都是在钓鱼嘛。上一次我们从一个很年轻的那个男孩那外国人手里买回这个鱼以后，那个男孩好像还有启发，他说我是第一次到这边来钓鱼，那我老公就跟他说了，你以后最好不要再钓了，这些鱼也是生命，你等于是在杀生。他听懂了。他听懂，对对。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做这个事情应该是蛮好的一个事情。那昨晚上听了你昨天听了你这个昨天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女孩说她父亲不是钓鱼然后找不到了嘛，然后回来我赶紧跟我老公说了这事哈。我们很有启发，因为我老公跟我说，那个光牛省啊，有那个钓鱼来生的就有50万人。
哎，
如果我们能劝阻这些钓鱼的人不要钓，那你说这多好
啊！
因为我们经常从那个钓鱼者手中买鱼以后啊，我都会看得懂那些鱼的眼神。
哎呦！
因为我每次买的时候，我总是挑，因为你知道钓上来的鱼都是受伤了，真的是非常可怜。
对。
然后我去挑的时候，我尽量挑那些能够活下来的。然后看见其他的鱼呢，他们就眼神很无助的，就是这样望着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劝阻，最要紧的是劝阻那些人不要再钓鱼了。
你的慈悲心。
有一次呢，有一次白天，就是我们去放生的时候，因为一个水桶嘛，然后正好碰见康所的两个人过来，他远远的看见我们拿着水桶，他就说：“你们有钓鱼来生吗？”后来我老公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们不是来钓鱼的，我们是来放鱼的。”然后那两个康索啊，赶紧竖起大拇指。
真的
啊？那我们就在想了，这说明他们其实他们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去钓鱼的？
嗯，
是不是？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尽自己的可能去劝阻这些钓鱼的人不要去再钓鱼，那功德就好了，是不是？那些鱼就受到保护了哈。
我曾经在老电台的时候，就在那个巴特斯的水里上面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年纪很轻的生癌症嘛，他就是钓鱼嘛。
哦，
掉的厉害了，这么年轻哦，肝癌啊，真要命。
哦，
明白了吗？
哦，所以今天这样请教台长，我们就明白了。以后那么我晚上就可以都可以去那些去从钓鱼的时候去买点鱼。
你今天刚才讲的非常好，对大家都是个教育。你要知道那些鱼啊，钓上来的时候啊，喉咙啊、嘴巴都是出血的。
对呀、啊，那个钩子就是勾在那边的嘛。
嘴巴，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人的嘴巴被人家勾破了，怎么钓上来？什么样子？
是啊。是啊，
然后他们的眼神，你盯着鱼看，鱼眼睛。会讲话的，
你的确是这样，他说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个感觉。
哎呀，
他们都在求我、
哎，
就是这样的。
真的
那天还想就是从那个就问那个你这一桶全买给我好不好、
哎？
他说他要带回去的，我们就只能挑了两条，
哎、
然后我尽量挑那些受伤程度好一点、比较活跃一点、
哎，
但是心里真的是回家以后心里一直不舒服，一直在想着那条、
啊、
那些鱼，
真的很可怜
的，
真的很可怜的。
嗯，
我告诉你，
所以想劝大家真的是
不要去钓鱼
不仅不要钓鱼，然后还能够去劝着那些鱼。如果都去从他们钓鱼者手中去买鱼的话，他们以后他们也会知道了，其实
啊，
他们心里也会不安的。
嗯，
因为每次买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我们是信那个菩提的，然后跟他们说这样你们这样做是杀生、
啊、
我们就要把它放走
啊，
就是这样。有些人呢就是朝我们就是点点头，有些人就是笑笑就不语、就是、
他们也知道他不语的话，他也知道他是做错的。
对呀、啊，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为了自己的娱乐，拿人家的生命做娱乐。
没错，就是这样。
开玩笑、
哎。嗯。
谢谢你，非常
好。谢谢台长，您是这样，我就、就心里就
没关系
好多了，就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了哈。
嗯，十月份跟台长去放生去。
会，真的会，开心死了。十月份会去，已经知道了，也告诉我先生。然后台长好像正要求救一个问题，就是。从钓鱼联想到，你知道上海他们每年八九月份有一种娱乐叫斗蟋蟀，是不是？
啊，斗蟋蟀、
那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杀生？虽然斗的时候那个蟋蟀不会马上就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个斗败的蟋蟀它就是受伤了嘛。
那严格的讲，如果你用佛教佛性来讲，那你像这种拿动物跟动物伤，像斗鸡啊，像斗这种蟋蟀啊，实际上都是拿这种生命在玩乐。
就是。
所以只不过你斗蟋蟀的话，因为它的灵性比较小，它的报应力不强，但是在你的八十天中已经造成了一个不好的东西，你自己会受报应。而蟋蟀虽然它马上死不掉，虽然它怎么样，但是你在你的心中你是拿它们作乐的，你明白了吗？
是，
就是这样。
我就是想劝阻他们不要去玩这个斗蟋蟀，包括不要去看。
这真的不要去做这种，所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的灾难，所以这个整个人体的气质气数不对，而且那种人家说气场不好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嗯，对。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麻烦的，希望你们大家都做点功德，多劝劝人家。
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去，对，就跟国内的亲人说，让他们不要去。自己不要去玩，也不要去看，
真的，有时候我举个不大恰当的例子，你看看人跟人，有些人现在控着拿人跟人这种相互残杀，最后把一个人打死了，他就大家赌博。你想想看，人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你斗牛讲起来，它还是动物，你看拿人跟人这么打，还有的表演是拿两个女人在相互打，他们边上在看着在笑。虽然不一定打死，但是打得伤掉，你知道吗？这跟斗蟋蟀，这斗蟋蟀能跟他比吗？差不多啊，都是啊。
就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谢谢台长。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台长，如果在博物馆参观的话，看见那些就是年代已经很久的那些佛像，还是观世音菩萨，能不能礼拜啊？
这个事情很麻烦的，这个事情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佛像里面有没有灵性，那么你最好呢，就是 心中啊不要去想他，
不要去想
啊、你要想的话，有时候他这灵性一看你拜他了，他因为他当时的感觉不是你拜的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在里面你是拜他。我举个例子好吗？你如果今天晚上睡觉了，人家把你今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不知道，把你脸化了，化妆换成一个另外一个人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看人家，你不知道你是，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把它化成澳大利亚新的总理了，你醒过来之后，你跑出去，人家都看你，你不知道你是澳大利亚总理啊。你以为你还是老样子的，所以他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像，他灵性进去之后，他不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他就知道他自己。你一拜他，他说：“哎呀，我们好朋友嘛。”他到你身上跟你玩玩了。
明
白了吗？
道理，道理，绝对有道理啊！他想这样说，就是很清楚了。我们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好吗？
明白了，好的，谢谢台长哈。
Okay,
谢谢台长，真的多保重，谢谢，拜拜。
好，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哎，你好。喂。喂。
喂。
这位听众你好。
哎，你好台长，我很幸运又打通电话。刚才想不起来的问题，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你刚才说晚上半夜一点以后不要念经。那如果我们做梦老是在念经怎么办？这样有没有关系？
做梦念经，在意识当中念经，跟真的在醒来的之后念经，那是两个概念。
做梦没关系。
那是意识在念经，没关系的。
哦，那还有呢，有的时候晚上，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呀，非常难过啊，心里很难受，想不通啊。那我这时候就一直念大悲咒，这样行不行啊？
可以，完全可以。
可以哈。
可以。
因为心里很难过，我想只能念经。
可
以
啊。只能念经啊，心里难过的时候最好是念经。
在半夜也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大悲咒。
谢谢卢台长。
好。
谢谢。
再见再见。好，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苦难啊，真的是很可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要好好的，要有一种慈悲心啊，对人。哎，你好。喂。喂。这位念经的，你打通了。
喂。
你打通了。
啊，台长。
哎，你好。
你好，你好。
啊。
因为我昨天问了一下嘛，你说我女儿就是头脑就是还有点糊涂嘛。让我就是要叫魂，但是我家里没有福财。那我你说多念点心经。那我每天念21遍差不多吗？
心经念21遍可以了。
可以了，因为他自己也念的。
哦，那太好了。
那太好是吧？那我念的之前可不可以就是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女儿某某某就是魂魄归身开智慧呢？这样讲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了。
可以的是吧？
最好了，这最好了。
谢谢台长。
好吧。
还有就是问一个，就是我们国内嘛，就是人走了以后，就是过世了以后，就是不要做气的嘛，就是七七49天做气的，
对
吧？
对。
那因为那个跟了台长的法门以后呢，我知道烧纸啊什么都不好，烧什么供饭啊什么都不好。那你说要不要做呢？是不是
要做啊，要
做
要做，你就每一次给他做，把他照片拿出来，供两罐清水，放满水果，放满水果，然后前面烧香。
哦，烧香。
然后烧小房子，不就结了吗？
哦，烧三支香还是一支香？
三支香。
三支香。
一模一样的。
哦。
只不过把饭换成了水果。
我知道用供水果和鲜花，对吧？
对对对。
哦，就是帮每个气都这样做，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举个简单例子。人家把你当成。人家把你当成贵宾好呢，还是把你当成普通的老百姓好啊？你当然希望把你当成贵宾，尊重你了。那么现在我们把他，就算他是鬼，我们把他当成菩萨这么供好呢，还是你把他当成鬼供好啊？
那当然是菩萨这样供好了。
所以就是这样，因为这个饭都是供鬼的吗？
我知道，就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嘛，因为当然现在我亲人都还在，但是以后总会要碰到这个问题嘛。
对。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怎么办，就是以后。
就是怎么办就可以了。
就是我每个做气的时候，就是烧小房子就可以了，对吧？
对对对。
啊、哦，很好。
明白吗？
哦，好。
好吧。
啊、哦，好的，好的，谢谢台长。还有就是，
嗯，
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亡人嘛，总归有留下照片啊，和现在活着的人合照在一起的。
对。
这个照片我马上处理呢，还是包起来过一段时间再处理？
啊、包起来过一段时间再处理。
啊、
明白了吗？就是你把它包起来，放在一个这种书橱里啊，夹在那个书里边，不，反正你忘记的这种地方。
嗯。
一般的过半年、一年之后，你把它扔掉就没关系了。
哦，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谢谢台长。
啊、
哦，我知道。
好。
还有就是台长，
嗯，
我如果发愿，我到观世音菩萨面前去发愿，就是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吃活的海鲜了。
啊。
希望观世音菩萨就是保。我的女儿学业成功啊，身体健康
啊，
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你许愿保你的孩子，这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是你的孩子，所以你许愿当然是合法的。
合法的，对吧？
当然了，就是有连带关系的，就是。明白了吗？
她是我的女儿，对吧？
因为你为她求和她自己求都是一样的，嗯。
小孩子他倒是也基本吃素的，我女儿、但是呢因为他在学校里的嘛，就是我不能控制的嘛，就是
你不要叫他这么小的孩子先只要不吃活的海鲜就可以了，
他不喜欢吃荤的也是
啊，那就好了、但是呢你要给他吃一点的，就是等到机缘成熟了，身体长好了，慢慢慢慢再消掉、因为吃那个重加肉的话呢还好一点，报应很少的、听得懂吗？
活的海鲜就是千万不要碰，
千万不能碰的，嗯。
哦。
活的东西千万不能碰的，嗯。
好的，
好
的。好
吗？
还有就是，台长，我还想问一个梦
啊，
就是我梦见就是屋顶啊，屋顶好像下冰雹下来，就是我用脸盆去装嘛，就是放了满满一盆，就是好像变成水了。过了一会儿，那边又好像在掉冰雹下来了，我又去装这样的。
这个梦呢？这个梦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在阿修罗道了。
我
啊。阿修罗道很多的冰啊。
哦，我吗？
你做梦做到吧？
是我自己做梦做到。
那当然是你了，说明你的魂魄经常到阿修罗道，说明你在生活当中还经常有嗔恨心，但是呢，你又有修心，又有慈悲心，但是嗔恨心也很重，明白了吗？
哦。那我多念心经，台长，对吗？
对，开智慧，气量大一点，明白了吗？
好的。
不会错的，小姐。
啊？
不会错的，小姐。
啊，
好不好？
所以我感到很奇怪嘛，就是
气量大一点，
会有冰雹。
你呀、真的讲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你现在走的话，你就阿修罗道。
那我还年轻，不能走。
我的意思，举个例子，就是你这个境界已经到阿修罗道了，已经算你修心已经修得超出人道，已经不错了。
哦，那我还算可以，台长是吗？
对，但是你就是
我接触台长法门半年时间，就是现在。
哦，那不是说。
我希望自己能够好好修，
对。对，不是说这个你修接触法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你前世的功力啊。很多人到现在还接触不到了，就是没有福气啊，跟你说。
哦。
明白了吗？
好。
好吗？
还有就是台长很滑稽的，我一直做梦做到节目主持人。
你呀、
就是我国内的，就是我们中国国内的嘛，
啊、
都是一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啊，
一直抓到他们。
啊，那个没什么大问题，那个有一种梦是下意识的梦，也就是说你经常看，那看做梦做到就不稀奇了。
我好像不大看节目。
好，不大看的话，说明你做到，如果做到这些名人的话，就说明你是、你所做的事情当中一直有人帮你忙的。
是
啊，就这样。
还有就是很滑稽的，我就是做梦做跟节目主持人一起，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说跟他们说怎么样念经。
哦，太好了，那是。
哎，很滑稽的，我就感到。
那我看早点晚点的事情了。嗯，有可能的，这有可能是一种预示梦，好吗？
哎呀，
好吗？
好、好，
嗯、
好，谢谢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台长，谢谢你，就是你说做梦做到大便之类的是有点意外的小财，对吧？那我做梦也是常常做到，还有就是沾到身上是不好吗？
哦，好的，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是吧？
没问题的，
沾到我衣服上，我觉得很脏嘛，就很恶心，
那
没问题是吗？
没问题的啊，就是这种财，这种来的财不是在干净的。
哦，不是他。
听得懂吗？
啊，
好吧。
啊，好好好好好。
如果你
谢谢台长，很开心又打通你电话了。
好的，好的，
好的，
好
的，谢谢台长啊，再见。
好，那么再回答一个吧，我看看啊。好，那么听众朋友们，我刚才那位听众电话挂了，否则他们打不进来了，台长就要收线。哎，你好。喂。
我刘台长，想问刚才那个女的，她说她老公的妈妈投那个魂魄到了她儿子身上。
对。
然后他儿子是出生了他老公的妈妈才死掉，是不是？
对对对。
那假如就反过来，另外一例子是说，假如他老公的妈妈还没有死，然后他就怀孕了，
啊、
然后他妈妈就死了，
啊，
他老公的妈妈就死了，那他才发觉到他怀孕了，
啊，
那他老公的妈妈会不会？就是投胎到他刚要出生的孩子身上，
完全可能。如果他妈妈，他的那个老公的妈妈，就是应该投胎过来，比方说来报仇的，或者来讨债的，变成个讨债鬼，他不管你怀孕还是出来了，在五岁之内都可以投胎。一个呢，就是在肚子里已经进来的话，那就更容易。然后呢，出了一岁之后再进去，那是把他过去的亡魂拿掉，就是说他直接在里面了，听得懂吗？
哦，假如他那个他老公的妈妈还没有死，然后他又怀孕，
对，
他也可以投胎到。
对，因为他在怀孕的时候，他的妈妈还没死的时候，他怀孕的时候，他会这个孩子在他肚子里的时候，那个里边有一个灵性，但是这个灵性呢，可能就是本来他应该怀孕出来的灵性，明白了吗？
本来应该怀孕的灵性，
比方
说他老公的妈妈还没有死啊？
对呀、
啊，
所以我讲给你听啊，那么实际怀胎之后生下来了，对不对？
对，
好，那么。阎王老爷判说这个人要还债，马上这辈子要给他还清的，比方说他或者申请了，他就可以他的妈妈这个灵性就可以直接进入他孩子的身上，把他原来那个灵性就拉走了，听得懂吗？
哦，把他原来的灵性拉走，我就是觉得奇怪，他妈妈还没有死，
对，
然后他的灵，那个他妈妈的灵魂魄不应该投到他那个女儿的身上。
对，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叫跟这个刚刚打电话那个听众啊，以后他会打电话来，你问问看他这个女儿习惯，像喜欢吃的东西，喜欢穿的衣服，喜欢的颜色，跟他老公的妈妈像不像就知道了。
哦，
我告诉你，这是他自己求观世音菩萨得到的信息。
哦，
明白了吗？
对，明白。
那是肯定的，我告诉你。
哦，
好不好？
哦，那么台长还有我们在那个在坟墓前面烧那个冥那个锡箔哈。
啊。
叫我站在旁边，叫那个亡灵不要收那个锡箔，可不可以？
这个事情很麻烦，你最好不要这样。
不会
你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这个亡灵他是鬼的话，他没上去的，他境界很低的，他只要有钱，你说如果边方说人家给你钱，你在边上说哎，你不要拿这个钱，人家马上就冲你就要吼起来了。
哦，因为我讲不通活的人，我想跟这个死去的人讲。
啊，那不行。
那不行啊。
那不行不行，好吧。
好
吧，
谢谢你。
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一个小时很快的就过去了，那么电话还在不停的响，今天晚上10点钟啊到11点钟还会有重播。好，希望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其他的栏目，请大家记住，那么从下个星期就可以开始来拿票了啊，请相互转达一下。